赞美主，我的主，主最强大，强大的先知。蒙福的人们，非常强大的时间，非常教会的圣灵当中非常强大的时间，非常强大的感恩礼拜，昨天非常非常的强大，非常强大的感恩礼拜。昨天发生的蒙福的人们，伯美的政府首长参加了感恩礼拜，非常强大的。非常的强大，到主面前去感恩。有可能唯一的国家在全球当中到主面前去献上感恩，然后我们看到强大强大的信息，就昨天给我们的强大的信息分享给教会的昨天。我重新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昨天的信息，因为昨天非常忙碌的传给你们这信息，因为我们昨天是要感恩的，可是昨天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昨天高级的圣职人员都坐在总部那儿一起献上感恩，这个信息呢有必要再度的跟你们强调，要跟你们明确的教会的背题，教会的背题是就要发生了，现在绝对的非常的明确，对所有的人来说绝对的非常的明确了，现在弥赛亚要来了，这是最好的一个地方，现在你们来要参加的，你们要加入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对列国整个国家来寻找的要加入的一个最好的地方，现在以共同的一个认识弥赛亚来临有关的，现在一个全球达到了这共识，弥赛亚来临有关，因此这个地方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知道弥赛亚要来，并且那有必要的预备，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现在你们看自从主差遣我到这来，这个事情不能再明白了，现在有完全的理解，大多数的国家知道弥赛亚的来临，现在你们要预备，这样我跟昨天我跟你们分享，跟教会分享的聚集在总部的圣职人员，多数的最高级的人是跟他们的分享弥赛亚的来临，然后教会的背题，然后我们读的是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塑造了他背体的教会，做成了腓拉铁菲教会，他这么做是他明确的要跟他们传达 何等的。他们何等的蒙爱主的爱。他传给他们贝拉铁菲教会的书信当中，把自我介绍成为他是圣洁并且真实的，很清楚地说出自己是圣洁的。所以的一切来到他国度的都要跟他一样要圣洁，跟着他来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我们昨天都查看的内容，我们看到的这圣洁，圣洁的鱼根告诉我们必须要分别开来，区别开来。他简直是个分别开来的，那以为他是超越的，离开这世界道德败坏的，因此他要求那些跟随他的也要像他一样要圣洁，要区别开来。因此并且我们看到的真实是可靠的，可以依靠的。如果主是依依可以作为一个主拯救教会的使命，这事工有关，他是可靠的一个见证人，因此你可以依赖依靠他。我们看到的很重要的是教会这一代来说，你们要知道你跟以色列的关系，你们现在享受的这个救赎是非常重要的。你去理解怎么样的跟以色列有关系，你现在享受的救赎。当福音被传播，首先看一下圣经，圣经本身，你看圣经就是以色列。如果你看整个圣经，整部圣经，圣经显示的主现在非常专注的这个以色列，看那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创造之后悖逆，一直到巴别塔的悖逆。你看创世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你看可是当你打开第十二章，你就相反的可以看到另一个面貌，一直到五十章，创世纪的五十，你可以看到主遇见了一个人，一个人他是放羊放牧的，他在那儿带着自己的牲畜，而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他是放牧的，放羊的，他是这个从一个地方要搬到另一个地方放羊放牲畜的，他是。他名叫亚伯兰。之后当主遇见了他，主现在这个圣经拯救人类的故事，神的故事，神的使命，看来现在被称之为亚伯兰的人以他为中心。因此圣经其实亚伯兰和他的家人，亚伯兰撒勒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儿女，他的孩子，你看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现在主专注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后呢，以撒、雅各、
And the sons of Jacob.
然后雅各的儿子，非常的惊人。我昨天跟你们分享的，这高级圣职人员跟他们在一起，不管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犯的错误，非常的惊人。主专注的是整个，现在关注到这个一家，然后以色列，因为整个圣经是涉及到以色列的，围绕着以色列的，是雅各的儿子。这赐给教会的信息内容是很深的。昨天就开始给你们一个，作为一个外邦教会的，给你们这个新的启示。这强大的造访正在进行着，这曾经发生在以色列的。祭司牧2019年，你们看到曾经发生在以色列西乃山的造访，你们看到的就是在这发生的医治，就是也曾经发生在以色列的造访，残疾的走路，主的影子医治人，这样的造访发生在以色列的。因此问题在这种场面当中，我们昨天提出来的，你们看得很清楚，在十字架发生之前，主专注的是亚伯拉罕，并且他赐给亚伯拉罕的约，亚伯赐给他的应许，创世纪12章开始的。创世纪12章，主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他的土地，给他应许的是第一是土地，第二应许给他的是国家，伟大的国家，第三应许给他的是祝福，我祝福以色列的，我要祝福他，任何一个诅咒亚伯拉罕的，我要诅咒。第三是祝福土地，伟大国家，并且祝福。第四，他应许给他的是弥赛亚，因为他说了，你会成为万国的这个祝福。他给他的应许就是弥赛亚，借着他出现一个国，万国会得着祝福的。而且整个圣经是来要完成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得很清楚。昨天创世纪是我听是17节，麦基洗德出现，麦基洗德他在哪出现，带着葡萄酒和饼和葡萄酒，就是新约的前身，弥赛亚来临的前身。然后你看亚伯拉罕的忠诚，主来庆祝的，主来高举的。16章16节，创世纪15章的16节，15章的16，亚伯拉罕信神，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成为神当作义人的，神把他称为义人，因为亚伯拉罕搬到某个地方总是筑祭坛来敬拜神，就这样非常忠诚的这种信心，然后成为他的公义，他的义，这就是创世纪。我昨天我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十字架之前，昨天就讲得很清楚，昨天参加的这高级圣职人员 面前，十字架之前，你们看基督耶稣忙碌着来要说服以色列人，看哪，我就是他，你们等待的，我就是弥赛亚。他就来跟以色列人自我介绍，要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来要跟他们介绍自己，跟他们说服他的身份，他是谁，他是弥赛亚。花出他整个事工的时间来要说服以色列人，我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我就是承诺的应许的犹太人的弥赛亚。我们都知道你们收到的这个使者，就是 你们必须要迎接接受使者才能够收到他的信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昨天我跟圣经人员马太十五章跟他们分享的马太二十一节开始，你看来要说服，来要说服以色列，让他们接受犹太人的弥赛亚。那强大的抵抗，强大的抗拒，昨天我跟你们分享的，你们作为一个外邦教会，你们享受神的恩典，长期的起来下去看见传讲圣洁，传讲让要圣洁要公义的教导，可是你无法，你不可能犯错误，你要知道以色列的角色。这是为什么你看以色列拒绝了福音，要接受弥赛亚的时候，马太十五的二十一，现在弥赛亚来到西顿和推罗，那就那迦南的妇人非常准确的把他认出来，他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个瞬间耶稣就开始关注外邦教会，可是这个人向他呼求说，大卫子孙啊，你来怜悯我，他都把他认出来了，可是以色列拒绝他，他们没有把耶稣承认是个大卫的子孙主，反而外邦的妇人，迦南妇人，推罗西东的迦南妇人反而承认他是外邦女人，外邦的妇人就把他认出来了，认出来主耶稣。那主耶稣基可是他怎么，耶稣怎么跟他说了，夫人呢、啊、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不，夫人呢、啊、我只有差遣到以色列去寻找雅各家迷失的羊。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仍然专注以色列，非常的惊人，是怎么样的集中的要关注以色列，只有以色列，只有雅各。稍微休息之后，我再来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怎么样的把这外邦，就是没有他计划中的这外邦教会，怎么样的砍断你的树枝，然后接种在以色列的树根上。
Mightiest prophet of the Lord.
Well, blessed people, again, if we can continue, you see very clearly that we have seen that before the cross,
Christ is the Messiah. He is trying to convince Israel. He is trying to convince them. 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这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看，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的抗拒、拒绝，他们是拒绝了他。马太十五二十一节，如果十五的第一节，那有很大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耶路撒冷的，他们来见耶稣了，他们差派了很大的代表团，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听到了耶稣影响了整个国家，宣布他是弥赛亚，跟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基督，犹太人的弥赛，他们等待的那一位。这样我们看得很清楚，耶路撒冷的领导，犹太人领导拆开了代表团，跟他们跟耶稣说，哦，不要再这么只是闭嘴，不要再不要这么说，就这样拒绝他，反对他。这样耶稣退到推罗西顿，那就是拜偶像的地方，他就退到那个地方推罗西顿去了。然后到他遇见了这个外邦妇人弥赛亚，去了自己的地方，他们拒绝了他。他现在退到推罗西顿外邦境内去了，然后在那迦南妇人，我的主啊，大卫的子孙呐、啊，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这就是耶稣寻求的，就是耶稣愿意寻找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么称呼他的，这让他们来，就是以色列人来要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他一直做到这个事情，挣扎着跟以色列人，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可是他们一直否认，你不是弥赛亚，你不是我们等待的。可是让他来到外邦地区推罗西顿，这个人就称呼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立刻的把他这么认出来，承认他是弥赛亚。外邦人呢，这样很快的就认可，很快就承认大卫的子孙。可是百夫长也同样的事情，但以色列人不太愿意接受弥赛亚，承认弥赛亚的时候，主啊，我不配受到你到我家里来，只有你只管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会得医治的。他就医治了他的仆人了，因此外邦人现在能够专注弥赛亚能够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去辨认这是否弥赛亚，他们因为他这个外邦人呢，其实不太关心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要得着医治的。如果当你继续读下去，这以色列人呢，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他的身份，他们只继续的提问，你是从哪里来？因此他们更加的专注，他们专注的话题就是来要确认他是谁，他是从哪里来。可是外邦人呢，就是不太就是追求这个问题，他们追求的是弥赛亚能够为他们能够做什么事情。这是为什么？你看十字架之后，十字架他走上十字架，然后复活之后他就升天了。然后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then you see,
那你会看到
right from when Pentecost takes place,
五旬节发生了之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他们忙碌的那个门徒，也现在都受到了耶稣的角色，来要跟以色列人说出他是谁。二三四五六七章一直，你发现的是耶稣的门徒就受到了这个使命，来要跟以色列人辩论他是弥赛亚，犹太人的弥赛，他是耶稣你们杀的，他现在成为了主，我们的救主了。他们是这样的，你们杀的耶稣，你们所杀的耶稣是我们弥赛亚。他们现在跟他们就忙着要跟他们辨明耶稣的身份，一直到第七，史蒂凡死了。五十四、五十六，史蒂凡石头打死了。可是记得第一个起初的教会，当五旬节来了，彼得起来传讲的时候，看那是个犹太人的教会，那是犹太教会。记得门徒都是犹太人，记得耶稣也是犹太人。可是现在逼迫来了，门徒现在都分散到撒玛利亚、犹大，然后地极了，分散到地极。这是为什么福音搬到外邦来了？因为他们拒绝了耶路撒冷，拒绝了耶稣弥赛亚。这是昨天我跟你们分享，这是非常强大的事情。告诉圣职人员聚集在总部，跟他们分享，给他们，就帮他们要建立这个知识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博美2019年基斯牧有过基斯牧有过主的造访？为什么有以色列的造访？为什么跟神的影子行走？神来医治残疾的起来的，非常的强大。昨天是一个机会，能够能够加强高级圣职人员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教会。因为问题就是，当福音开始传讲传到外邦，那这个问题。神对以色列这主权的拣选，现在外邦人加入，就是成为了这个神的继承人。那以色列的信心，神难道忘记了以色列人吗？这是昨天我提的问题，却断乎不是，绝对不是的。现在福音离开以色列走到外邦了，那以色列的结局，他们的信心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昨天提出的问题。这样一来，让教会明白他们的救赎是一部分，就是神拯救以色列的一部分，神的橄榄树的计划，神砍断下来，砍断下来树枝，因为他们拒绝了以色列救主。这样一来，就是野橄榄树的树枝接到这个真橄榄树上，你现在加入的是以色列的救赎，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和信息。神，那么神拒绝了，永永远远的拒绝了以色列人吗？ 记得西门怎么讲的，当他看到婴孩耶稣来到圣殿西面等，一直等待着这婴孩，因为他死之前肯定看到弥赛亚，这是他受到的应许。西面就看到了这个婴孩，在那里宣布什么，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绊脚石，会让以色列人跌倒的，已经提到了这个跌倒的事情。现在这背景的这个整个脉络当中，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昨天开始的地方，就现在要跟这个背景的教会，要跟他们打交道，这是他的背景的教会。启示录的第三章的七节到十四节，在那他提到了两个教会，第一是贝提的教会，进入永恒的，就是腓拉铁菲教会，他称赞的没有任何责备，没有任何斥责，只有夸奖赞美。这是耶稣自己写给教会的书信。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是进入永恒的，可是你看老底家教会那是另一个教会，也是持续到永恒的。这七个教会当中两个教会持续到永恒，可是老底家教会呢进入灾难，大灾难，然后它的结局呢是地狱的火湖。因此现在要跟你们介绍这菲拉铁菲教会，主跟他怎么教导的，主怎么样的爱了这个教会，寄给他的信息是什么样的。我们读的就是启示录三章的七十四，我知道你的行为，第八节三章，我知道你的行为，这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看无所不知的神，我略有一点力量，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然后我在这我提到了大卫的钥匙，意味着这就是他唯一的，他就是打开大卫门的，大卫一家门的。你们记得拿单先生给大卫的撒母耳下六章，非常的强大，他给他的应许，拿单先知给大卫的，大卫的后裔那会出现永永远远的君王，现在天堂里头复活荣耀的耶稣，拿单给大卫的预言现在自己来得以实现，说看哪，我就是他拿着大卫钥匙的，意味着现在最终他有那个钥匙，那把钥匙大卫家的权柄大能主权，就来决定允许谁来加入天堂永恒的，这是大卫的钥匙。
第九节
就是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就是昨天我跟你们分享的，这是什么意思？那些撒旦议会的，这意味着他们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吗？不是的，他们是犹太人，可是他在说他们现在跟教会打仗，他们逼迫教会，逼迫基督，甚至保罗自己也是的，在人们扫罗的时候逼迫了基督了，逼迫教会的。当你看到保罗的改变，扫罗改变成保罗的大马色的光击打他的时候，他就 倒下来了，成为下旨。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主啊，
that's what the Lord is saying here, that even they that are persecuting him will finally come to the saving knowledge.
逼迫他的最终来到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知识。那有以色列全国的复兴，因为主已经设定下来的。罗马是一章，那神就忘掉自己百姓吗？不可能，神对以色列呢，只是主权的一个拣选。因为神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无法改变的，无法更改的。这是为什么？你看，主在这儿，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九节，我们昨天专门分享了这段经文。
And I wanted to expound it for you. But you see,
你看
many things came up.
很多事情都能够重重出来。
We see very clearly that while Jesus was trying to convince them before the cross,
十字架之前，耶稣要跟以色列人证明他是弥赛亚，可是他们拒绝了。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呀，他的门徒使徒行传二三四五六仍然要说服以色列人，他们杀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他才是弥赛亚呢？就这样。然后现在史提凡死了，逼迫来了，他们都离开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一直到第几第九使徒行传一到十节。现在扫罗逼迫基督徒的，他现在改变成保罗，成为那个外邦世界的使徒，那是恩典的时代，教会的时代，现在开始了神预言的时间表当中，丹尼尔九章在那儿我们看到的非常美丽的信息。可是你看，主要的问题昨天提出来的，你的心变坚硬的事情，其实第三的九节，当他说到我让那些犹太人，撒旦以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带来以色列的，那有以色列得救的日子，他们来认承认犹太人弥赛亚的，你们现在敬拜的犹太人弥赛亚，他们来要，他们也来要 敬拜的，他们会看到耶稣，他们是，他们会哭，来承认犹太人的弥赛亚。可是心变坚硬的危险，神要警告你，绝对不要把你的心变得顽梗。你看到了神的云彩下子起来行走，你看了每个人跟神的影子行走同行，那下子睁开眼睛，你看到某人上天命令天打开，你仍然你的心变坚硬，这是太危险了。神已经开始了拯救人的救赎，因为神的义证，神救赎的义证，无关你的心变得多么顽梗，神的义证是总是要进展的，那你的下场只能是地狱的。